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照例来聊一聊最近产品圈里值得说的事情。这期内容跨度挺大，有给 AI 智能体搭的电话号码和工具网络，有让智能体工作变得更透明的各种界面，也有一批坚持买断制的桌面小工具，还有几个很个人化的 AI 助手，以及一些安全工具和消费级的噱头。
对，而且你会发现一条暗线贯穿全期。现在大量产品都在围绕智能体需要进入真实世界这件事补基础设施，同时人们又越来越担心这些智能体不透明、不可验证，这两股力量是同时出现的。
那我们就从基础设施聊起。这块最有意思的是，智能体想真正干活，缺的东西和人类一样，一个电话号码、能调用的工具，还有记忆。
先说 Dial 这个产品，它解决的问题很直接。AI 智能体经常需要打电话、发短信，但拿不到真实的电话号码。Dial 的说法是，通过一个 API， 10秒之内就能给智能体一个真实号码，支持语音通话、短信、iMessage， 还能读取 OTP 验证码，覆盖200多个国家。价格方面，给了$5的免费额度。
我觉得这个产品暴露了一个之前大家不太讨论的空白。智能体要订机票，要验证账号，要打客服电话，这些流程全卡在你得有个手机号上。单要把这个封装成单一 Webhook， 对开发者来说接入成本确实低。
但这里也有让人不安的部分。白话，一个能让智能体秒级拿到号码，还能自动读取验证码的服务，滥用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刷注册、绕过验证、骚扰电话，这些场景不难想象。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关于防滥用治理的具体细节，这是一个真正的开放问题。
对，这点必须讲清楚。按次计费加全球号码，方便和风险是一体两面。接下来看 Moni， 他想解决的是另一个瓶颈，工具太多。
Mondi 的定位挺大胆，叫智能体工具版的 Open Router， 核心是你拿一把钥匙就能按次付费的接入1700多个 API， 不用订阅。更重要的是，他声称智能体在运行时能自己发现并调用这些工具，相当于把路由这件事也交给智能体。
这个模式和 Open Router 解决模型碎片化的思路确实同构。以前你要借十个工具，得注册十个账号，管十个密钥。按次付费对开发者也友好， especially 那些还在实验阶段的项目，不想为一堆用不上的额度付订阅费。
不过我要提醒一句，这是官方的描述。1700多个 API 的质量参差程度、路由的可靠性以及计费透明度，我们都还没有独立验证。运行时自主发现并跳用工具，听起来很美，但实际效果取决于实现细节。
电话有了，工具有了，接下来是记忆。HydraDB 是一个开源项目，用 Rust 写的图数据库，跑在对象存储上，专门给 AI 智能体提供记忆和上下文。他们给的两个数字是延迟低于200毫秒，成本比较低。
我觉得选对象存储作为底层很有想法。智能体的记忆数据量会越来越大，传统的内存数据库成本扛不住。图结构也和上下文检索这个需求对得上，因为智能体的记忆天然是关联式的，谁的对话、什么事件和什么相关。
而且它是开源的，这对企业和个人部署本地智能体的人来说是关键。当然，延迟数字是官方说法，在真实负载下表现如何、生态是否成熟，还要观察。
说到本地智能体，正好可以引入 OpenCore， 虽然它在这个话题里算是一个呼应。OpenCore 2.0 是开源的本地个人 AI 助手，新版本能自动检测你机器上的 ChatGPT 或 Core 密钥，还新增了多人共享绘画。他们给出的数据是，6个月成为 GitHub 上新标最高的项目，超过346000颗星。
星标数量说明关注度，但不是说这个软件已经完美。它的存在恰恰证明了一件事：智能体要进入你的生活，它需要的支持层、密钥、记忆、多设备、多人协作，全都在被各家产品一块一块的补齐。
对，该要补的是现实世界入口，蒙密补工具网络，海者 DB 补记忆， Open Cloud 补本地运行环境。拼起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图。
那这幅图的下一块拼图是什么？我觉得是信任。这些智能体越来越能干，动作越来越大，我们就越来越需要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所以接下来聊透明化这件事。
这个转折很自然。你刚才说智能体能调工具，能打电话，那问题来了，它调了什么，查了什么，改了什么？第一个产品叫 Base-AI Sources， 专门回答这个问题。
它让你能检查每一条 AI 回答背后到底用了什么，数据库里的表、执行的 SQL、返回的型、连接的 MCP 工具，还有它读过的网页。而且如果 AI 做了改动类操作，会以卡片的形式展示出来，让你看得见。
我觉得这个设计的核心价值是可审计。以前 AI 分析工具的输出是一个黑盒，你只能选择信或不信。现在你能逐层往下钻，看到这个结论是基于这几行数据得出的。对数据团队来说，这可能就是能不能放心用的分界线。
同样的思路到了代码领域就是 Mode Inspect， 它是一个作用在真实代码库上的 AI 画布。 AI 生成的界面里的组件、设计令牌、状态、断点和你的实际代码一比一对应，最后产出的是可以审查的 TypeFib 的 PR。
这个产品瞄准的是涉及到代码之间长期存在的缝隙。 AI 生成 UI 很快，但经常和代码库的现实对不上。 Mode Inspect 的价值主张是画的每一笔都落在真实代码上，交付物不是截图，是能进 Code Review 的 PR。
再往前一步是协作， Doop 是一个开源的无线画布，让多个 MCP 智能体比如 Cloud 和 Codex 在同一个画布上实时协同设计，共享记忆。有意思的是它采用 BYO 模式，就是你自己带 AI 定域。
必要这个选择挺聪明的，等于把模型成本留给用户，专注做协作层。你可以想象成几个 AI 智能体像同事一样站在白板前讨论方案，而且他们的讨论历史和记忆是共享的。
不过要说清楚，这是产品的愿景描述。多个智能体真正协同时的实际效果，比如会不会互相冲突，共享记忆会不会污染，都还是未知数。
智能体透明和协作讲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落，发布流程。Unset MCP 让 Cloud 和 Cursor 能直接撰写、排期并发布 Release Notes， 走 MCP 协议接入。免费版不限量，支持1000个订阅者。
这个小小的，但说明了 MCP 生态的一个方向。智能体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发布管理这种很琐屑但每个团队都要做的事上。而且它和 Mode Inspect、Doop 一样，都是把智能体接近开发者已有的工作流，而不是再造一个应用。
好，基础设施和透明化都聊完了，接下来换个节奏，聊聊桌面端和移动端的那些小工具。这批产品的共同点很鲜明，买断制、本地化，尽量少账号依赖。
接说 Rode macOS 菜单栏上的音频切换器，它能自动判断耳机和麦克风的优先级，比如你插上耳机它就自动切过去。关键卖点是全本地运行，而且不截获音频流。目前是 0.9.2 的早期版本，$9.99美元一次性买断。
不截获音频这点值得展开说，很多音频工具为了处理声音要接管系统音频链路，那会带来延迟和兼容性问题。 Rode 只做切换决策，不碰音频本身，思路很克制。
同样克制的还有 CleanShot 5.0， 它是原生的 Mac 接图录屏应用，新版本加了 Studio Mode， 而且把视频编辑器开放到了所有套餐，没有订阅制。
CleanShot 这截图工具里算是老牌了，这次把视频编辑功能下放到所有套餐，等于在订阅泛滥的时代反着来。对一个生产力工具来说，买断意味着你买的时候就知道总成本。
音频、截图，接下来是语音输入。Loqua 是一个多模态语音智能体， Mac 和 Windows 都有。听写速度号称每分钟220个词，还有一个 Capture to Ask 功能，结合屏幕内容和语音来提问。他们强调用的是自研的 Omni 模型，不是套壳。
不是套壳这个说法在现在的市场里是个差异化声明，如果属实，意味着语音理解、屏幕理解、生成是一体化的。当然这属于官方说法，效果还是要看实际使用。
桌面说完看移动，Parsocial 是一个原生的 Apple 播客播放器，新集发布就自动下载，有智能播放列表、标签收藏、片段分享，而且不需要账号，支持 iPhone、Mac 和 CarPlay。
免账号这件事在播客领域其实很打动人，播客本来就是去中心化的媒介，很多播放器非要你注册账号搞同步。 Parasocial 回到了 RSS 和本地管理的本源，同时把智能播放列表这类现代体验加上去。
Windows 用户这次也没被落下。Dynamic Edge 把 iPhone 的灵动岛搬到了 Windows 10和11上，用 WinUI 3原生实现，能显示媒体、剪贴板内容、计时器，可以停靠，支持多屏。
原生实现这点很重要，很多模仿灵动岛的工具是用悬浮窗口硬凑的，性能和系统集成度都差一截。用 WinUI 3说明他们想做成系统级体验，而不是一个贴在屏幕上的小组件。
这个主题里最特别的产品可能是 Ghost Reply， 它是一个 macOS 终端里的 iMessage AI 自动回复工具，在本地学习每个联系人的说话风格， AI 部分托管在云端，给10条免费回复之后 4.99 美元一次性买断。
Ghost Reply 让我心情复杂，替你回复 iMessage听起来省事，但让 AI 模仿你的语气和朋友对话，这在社交上是有伦理灰色地带的。技术上，本地学习风格保护了一点隐私，但收件人知不知道对面是 AI， 完全取决于使用者。
这是个真实的边界问题。我们把它放在桌面上说，是因为它和 Loti、CleanShot 一样，都是买断制、单机优先的小工具，但用途的敏感性完全不同。
从桌面小工具过渡到更个人化的助手，我们聊聊几个面向个人的 AI 产品。这个领域里，审批和预览正在成为人机协作的安全阀。
先说 Touchy，iOS 上的情境语音助手，它能理解你周围的环境，协调你手机上的多个应用来完成任务，让用户能放下手机。不过上线之后，它遭遇了服务商的限流，团队正在提升可靠性。
限流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说明需求超出了现有配额。这类助手要调用大量底层能力，速率限制直接卡住产品体验。这和前面 Dial、Monday 那些基础设施产品的存在意义是呼应的。个人智能体的瓶颈经常不在模型，在底层资源。
而且注意， Touch 是协调多个应用，这需要系统级的权限和各家的配合，可靠性问题不只是服务器容量，还有整个执行链路。
从个人助手换到企业场景， User Lens 推出了 Lumi， 一个 PLG 采用智能体，它结合数据仓库和分析能力，给用户发个性化的引导消息，但每条消息需要人工审批，效果是用真实行为来衡量的。
人工审批这个设计很关键，AI 决定给谁发什么消息，但发出去之前有人把关。这和 Ghost Reply 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同样是 AI 代替你对外说话，一个有审批环节，一个没有。
而且用真实行为而不是点击率来衡量采用效果，方向是对的。不过这依然是官方的宣称，实际衡量口径没有公开。
最出人意料的垂直场景是刺绣。Stitch AI 是 Janabic Mockups 做的刺绣 Digitizing 智能体，15秒生成区域的真迹方案，输出 Tajima DST 这种行业标准文件，还附 Mockup 预览，免费。
刺绣 Digitizing 传统上是手艺活，把设计图转成机器可读的真迹文件需要经验和时间。 AI 在这里的作用是把一个专业流程压缩到秒级，而且给出标准格式文件，意味着它能直接接入现有的刺绣生产流程。免费定价也降低了小工作室的门槛。
注意这里的人机协作模式， AI 出方案，人看 markup 预览确认，和 Lumi 的审批、 Touchy 的执行前确认一样，垂直场景里的 AI 都在给自己留一个人类检查点。
那最后我们就顺着信任这个线索收尾，聊聊安全工具、消费级噱头，还有销售与营销工具。
先说一个真正有社会价值的DPI， 来自 DPDB， 它是浏览器里的实时深度伪造检测，能在你浏览时检测 AI 生成的图像、视频和语音。 Chrome 插件和 WhatsApp 上都免费，而且不上传数据。另外和 Scan.ai 有合作共享数据集。
这个产品的时机非常好， AI 生成内容的泛滥已经到了普通人难以分辨的程度，把检测做进浏览器，等于在你看内容的地方实时给你一个判断。不上传数据回应了隐私顾虑，合作共享数据集则有助于检测模型跟上生成技术的迭代。
当然，深度伪造检测市场军备竞赛，今天的检测能力不代表能挡住明天的生成技术，但作为防护层，免费加实时加本地处理是对普通用户最友好的组合。
然后说一个技术上让人佩服又让人想问为什么的产品， Dyson Camera Jet。这是一款 499.99 美元的电动牙刷，内置了一个28帧每秒的微距摄像头，用来检测齿缝，边刷牙边定点喷射漱口水。9月8日发货。
28fps 的摄像头塞进牙刷头，这个工程难度不低。刷完后你能看到齿缝里到底有没有食物残留，然后精准冲洗，这个逻辑是通的。
但它也是最典型的噱头与实用性并存。499.99 美元是一支普通高端电动牙刷的好几倍，多出来的钱买的是那个摄像头和喷射系统。值不值取决于你愿不愿意为看见付这么多钱。而且摄像头在潮湿环境里的长期耐用性，以及用户会不会真的每次都看，都是开放问题。
从浴室转到销售工具， Rodower State Room 想做 Dockson 的永久免费替代品。它提供暗夜暗查看者的分析，支持 NDA 水印，还有可撤销的链接。商业化靠的是他们的 Operator 产品。
免费替代一个成熟的付费产品，这个打法我们今天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数据房间这种场景，创业者发融资材料，律所发文件，需求真实，但付费意愿分散在低频使用里。靠 Operator 变现，核心功能免费，至少定价逻辑是自洽的。
最后一个产品是 Articles， 做用户研究的。它用和你的理想客户画像匹配的模拟人物来测试你的信息和落地页，30分钟内出报告。他们宣称做过46项研究，达到 86% 的人类一致率。还说精度是经过 Baymard 和 NNG 校准的。Product Hunt 上有优惠活动， 40% 折扣。
这里我要把宣称两个字说重一点。86% 的人类一致率是官方自曝的数据，校准方法我们没有独立验证。模拟用户这个概念最大的可信度问题在于， AI 扮演的用户能不能真实复现人类的犹豫、误解和购买行为。这在研究方法上仍是开放问题。
对。作为快速迭代前的信号收集工具，30分钟出报告比等两周的真人测试快得多。这个效率优势是真实的，但把它当作真人研究的替代品，目前证据还不够。
好，我们把这期串起来看看。今天聊的所有产品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时代问题， AI 智能体要进入真实世界需要什么。
Dialch 的电话号码， Mona 给他工具， HiSureDB 给他记忆，Porsche 甚至让它能从手机被远程遥控，而且这些能力正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暗虚。与此同时， Base Dash、 Mood Inspect、 DeepEye 这些产品在给人类装上检查 AI 的眼睛。
而定价上，买断制和免费模式在各个品类里反攻订阅制。 Rode、 CleanShot、 GoToReply 是买断， RoundOS、 DeepEye、 Stitch 是免费，Money 是按次付费。
用户有了更多选择，但也多了判断负担。哪些宣称是真的，哪些噱头值得付钱，哪些便利需要付出隐私或社交的代价。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每次都把它摆上台面讨论，就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意义。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